这舍利第四个呢是根之力，啊，根就是根性，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。啊，根性从哪里来的？也是无始劫以来。与你修学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啊，这个根性当然讲的是习性，不是本性，本性大家相同的啊，决定没有两样，习性啊，啊，习性是受了染污啊，那么佛知道，那教学就方便啊，什么样的根性，用什么方法来教导啊。第五种呢，欲之力啊，这个欲是讲的爱好，嗜欲就是你的嗜好，个人不相同啊，所以佛教人有善巧方便啊，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啊，教你这些方法都是你喜欢，喜欢就容易修了，不喜欢的修学就很困难啊。这个第六种呢叫戒智力，这个戒是讲对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相同啊，佛能知道啊，每一个人的境界他都晓得，而且境界常常在变更啊，真正用功努力修学的境界年年不一样啊，这是教学，确实啊，一个真正好的老师啊，不容易遇到啊。啊，他虽然没有佛那么高明，他教学的经验丰富，啊，往往他这个观察人是不是八九不离十，啊，他教的方法善巧啊，让这个学的人能生欢喜心，能生信心啊，学业道业能随着时日增长，收到很好的效果成绩。第七个是智处之理啊，智处啊是讲的果，你修什么样的因，你一定会得什么样的果报啊。比如你修五戒修十善啊，那就肯定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。那么你要是念佛，对于净宗，对于阿弥陀佛，你真的相信，你没有疑惑啊，你真的想去，那就肯定你一定得生极乐世界啊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告诉我们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，决定在信愿之有，你有真信，你有切愿，你就决定得生啊。品位高下了，在念佛功夫的深浅啊，所以得生与否啊，是在心愿啊，有信有愿啊，在努力念佛，那是增高你的品位啊。 什么样的因啊，有什么样的果报，一点都不会差错的。啊，第八种续命之力，知道众生生生世世的一切状况。难道佛这个能力大了？这经上常讲阿罗汉能知道一切众生呢，五百世，那五百世以外啊，他就没有能力了。如来果地上啊，是没有限制的，啊，没有极限的，没有不知道。啊，你要是遇到佛，你生生世世无量劫前的事情，他都知道。啊，那么像这些事情，现在西方这半个世纪里头有不少人在研究前世今生，啊，他们用最多最普遍的方法了，是用催眠，催眠也是一种定功，啊，但是那是用外力加持的，啊，在催眠深度催眠之下，这个空间时间突破了，啊，能够说出前生的事情。啊，我们在美国这个报道里面看到，只有一个人，他能够说出好像四十几世以前的事情，推算年代的时候4000多年，啊，80多世。啊，80多世的这个4000年之前的事情，这生生世他都说出来，啊，就证明人确确实实有前生的，啊，既然有前生，当然就有后世，啊，来世啊，这个科学还没有办法测验呢，能够测验你过去世，啊，一世一世的能让你自己说出来。啊，这个修行正果的人都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这第八呢，讲续命。啊，续命之力啊，这是刚才讲的这续命之。第九啊，是天眼。啊，天眼之力，啊，能够见到一切众生。生生世世的轮回生死，所有一切状况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啊，不是说看你现在还能看到你过去世，啊，也能看到你未来世。啊，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几乎都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最后一种呢，漏尽之力，啊，这个是知道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自己的烦恼习气断尽。啊，烦恼习气断尽，就是如来果地。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，决定不要怀疑。啊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不待业的，啊，通通是待业，啊，就是文殊普贤，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，啊，他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待不待业呢？还待业，他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，啊，他待了一品生相无明。去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哪有不待业的？不待业只有一个人，阿弥陀佛不待业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只要是菩萨都待业。 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四徒三杯九品啊，其实就是给我们说明待业多少啊，待的业多品位就低，待的业少品位就高啊，品位高下是从这儿来的啊。因此我们要想做到不待业，那是不可能啊，决定做不到的。只希望我们待的业能少一点就好。啊，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在起心动念之处，啊，要学什么？学看破放下，放下就业就少了。啊，那么要真正能看破。看破是学问啊，看破就是对于事实真相的了解啊，至少我们知道人生苦短啊，寿命有限啊，我们熟悉的一些朋友道友们啊，今天我遇到一位同修从加拿大来，温哥华来，这个地方早年我每年都会到那里去讲经讲一个月啊，以前那些听众那些护法的时候都不在了，都走了，所以现在也没人请我了。人命无常啊，啊，所以想想这些人走了，他带什么去了？一样也没带走啊。啊，我们要是看清楚这些事实真相，与其到那个时候逼着你，你不得不放下。为什么现在不早一点放下呢？啊，何必到那个时候被死神逼迫你，你不得不放下？啊，现在痛痛快快放下多好呢！放下就自在了。啊，把你的欲望放下。啊，把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啊，大概最难放下的是亲情啊，亲情也要放下，要不放下的时候你不能往生啊啊，所以要有智慧，要看清楚，我到极乐世界我才真正能照顾自己的亲人啊，我有智慧，我有能力照顾他啊，现在你怎么样爱护他也没用处，到生离死别的时候谁也没办法照顾谁啊，所以你能放下了真正是圆满了啊，放不下了那是错误了啊，放下就少待业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，请掀开经本科会第四十一面第八行，昨天讲到舍利，借着是无为啊，舍利的是无为，无为。是肯定的语气，真诚的语气，决定的语气，让我们 听了之后能够断疑生信，无为也叫做无所谓。这是说世尊在大众当中说法，泰然自在啊。我们一般凡夫，尤其是初学，在台下了很会讲话了，上台就不会讲啊。所以这讲台上也要锻炼啊，但是要做到像佛这样无为呀，那就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。在过去，一般人呢，尤其是来听讲经、听讲学的，大概都有一点文化的基础。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在从前人说呢，都有一点啊文学的修养。纵然遇到讲的人比较差一点，也能包容，也能原谅他啊。可是现代人呢，已经没有这个雅量了。不但没有这个雅量，还有一批专门找麻烦的啊。听众当中啊，听了之后啊，专门找问题了，难理啊。所以在外面讲经说法了，确实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好在新加坡呢还好一点啊，大概你们年轻法师上来讲经啊，不至于有人来找麻烦。但是其他场合当中呢，就不能保证，尤其在外国啊，外国的他们的风气跟中国人不一样啊。比如这一个半小时的讲座，他可能只让你讲一个小时，后面半个小时啊，他们要提问题啊，要来解答。啊，这个是最普通的啊。那么也有呢，只让你讲半个小时，哎，提问题解答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小时啊，不太好应付啊。问问题的人很复杂啊，像佛经里面讲的几种问呢，几乎都有啊。有的是真的没听懂啊，他来问啊。有些时候他专门找麻烦的啊，那你也要能应付啊。应付不了呢，他实在讲他不给你客气，给你很难看。俗话说让你下不了台啊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，那边的同学邀请我讲楞严经，期限呢是四个月，每一天讲一个半小时啊，是两个小时，我也忘记了，1977年的事情。我到香港那一天，啊，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馆长常怀法师 晚上招待我吃饭，就告诉我，啊，香港啊，这个法师来讲经的一些一般的状况。他说，净空法师，你要做个心理准备。啊，我说怎么样？香港这边听经的风气，第一天开讲人很多，都来听。最后一天圆满，大家也都来，有头有尾。当中呢就不来了。他说当中啊，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来听，啊，你心理上要有准备。啊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初学讲经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人呢，只要把板凳座椅摆在那，我对座椅板凳讲就行。我他说那可以，那你没有问题。他说还有，香港还有一批人专门找麻烦的，啊，专门给法师们难看的，啊，有好几个，啊，他说这个要小心的，啊，要留意，啊，我说好啊，这是有人来找麻烦嘛，我们也能增长一点见识，多学一点东西，啊，未尝不是好事情。这经一直讲下去呢，好像天天呢人都是满的。一常外法师说，他说你的法缘不错，这法缘很殊胜。这个四个月了，都很顺利的通过啊。那么那些找麻烦的人呢，也常常来听啊，到以后我都认识了，他们还请我吃饭，没找我麻烦。所以这些世尊啊，虽然是如来果地上的这个德能呢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。那无所谓，它分为四大类啊，就称作四无所谓。第一个是一切智无所谓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但佛法你要真正去修学，要能够契入境界啊，如果只是在经典著书文字表面上做功夫，这就困难了啊！你遇到这些找麻烦的人啊，你没有办法应付啊！啊，同时，一般普通的常识还要丰富啊！我自己这个得力之处，是从小喜欢读书啊，看的东西很广泛啊，因此常识很丰富啊，这个到以后出来讲净空法有很大的帮助啊。所以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了啊，这个讲台上啊，事出世间法都要通达啊，自己永远要保持虚心啊，决定不可以啊以法师姿态在讲台上，不可以啊，这个样子怕的是将来真的下不了台啊，所以我们始终保持着在讲台上的是学生呐，在台下的是老师啊，是见学啊。啊，我说错了，请你指教啊，就是我们台阶铺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下台就容易了，啊，先把台阶铺好。啊，决定不能以啊老师的身份呢，这不可以。啊， 李老师啊教导我的时候，他已经70岁了啊，我跟了他10年，始终啊他处事待人接物教学都是那么样的谦虚，一丝毫啊傲慢这个念头都没有啊，这种态度都没有啊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永远在学习啊。即使你大彻大悟了，那更谦虚啊，越是真有道德的人，真有学问的人越谦虚。中国古人所谓啊，学问深时意气平呐，啊，真的是心平气和，啊，时时刻刻都乐意接受别人的教诲，啊，那教他的人确确实实不如他了，但是要知道，中国古人所谓的愚者他也有一德了，你仔细去观察了，人有长处也有缺点啊，缺点再多的人他还是有长处，那个长处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圣人无常思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啊，问题你会不会学啊，真正会学，那在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六尘演法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哪个不是老师？一切人是我的老师，一切动物、植物、山河大地，没有一样不是老师啊。关键在自己会不会学啊，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会啊，这样子成就一切智啊。那么说到智慧，如跟佛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重视啊，古人的教学目的就是开智慧，唯有智慧开了你才能解决问题啊，小个人的问题啊，个人生活的问题，个人生死的问题啊，大国家天下的问题，唯有真智慧才能解决，所以智慧才是宝啊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呢？啊，智慧是从自信当中来的，一切众生都有本性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称为佛性，称为法性，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啊。啊，法性本具的德能，它的德就是智慧、能力。向好啊，他的能就是见闻觉知啊，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，这个德能是不生不灭的。佛法里都常讲啊，在佛不正，在凡不见啊。 无不是究竟圆满的。这个究竟圆满是事实。在诸佛菩萨啊，我们说菩萨呢，都是讲的化身大士啊，他们的德能显示出来了啊，真的他有作用，他享受到了。那么我们凡夫，我们的德能跟佛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德能呢，完全隐没了，不能显现。所以我们生活过得这么苦啊！啊，在六道里头还要受轮回啊！这什么原因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是我们迷失了自信。也就是说，迷失了自信本来具足的德能，迷失了。啊，佛用的这个言辞是迷失，并不是真的什么。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了，你的智慧德能呢就恢复了。啊，所以圣凡之间呢，就是迷悟而已啊。凡夫觉悟就是佛菩萨，不觉这成凡夫啊。于是世出世间圣贤的教学啊，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就是教的这个，不是教别的啊，教你觉悟啊。儒教学讲求悟性啊，那佛法对于这个悟性呢更重视。大乘经我们读了不少啊，也学了不少年了啊，虽然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啊，佛所说的我们也能够体会呀几分，晓得这个意思。刚才有几个同学来找我，大概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讨论了《楞严经》。《楞严经》上焦光大师讲的舍实用根，如果我们都会舍实用根呢，那不就个个都成佛了吗？啊，佛与化身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用根，根是六根当中的根性啊，六根的根性呢就是佛性，就是真如本性啊。啊，在眼叫见，在耳叫闻啊，在鼻舌身叫觉，在意呀叫知，就见闻觉知嘛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会用啊，我们也用啊，我们用怎么搞跟诸佛如来不一样呢？我们用里头夹杂了啊，诸佛菩萨了他不夹杂啊，他用的真的是纯净的见闻觉知。我们这个见闻觉知里面夹杂什么呢？夹杂妄想，夹杂分别，夹杂执着，这就搞坏了，这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佛菩萨的见 像什么？像一面镜子啊，你看镜子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啊，啊，一丝毫不沾染啊，外面境界就离开了，镜子空空的，正在照的时候镜子还是空空如也啊，啊，这就是佛菩萨了。我们这个见像什么？像照相机啊，底片照一次落一个银子，再照一次又落个银子，里面就一塌糊涂啊。如果我们见色闻声啊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外头境界清清楚楚，那是慧眼啊，那叫智照啊，叫照见啊，啊，那是智慧的觉照啊！啊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是大定啊！一丝毫都不沾染呢、啊。所以，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啊，我们睁开眼睛，第一念啊，这个祖师大德常讲啊，第一念。第一念就是你还没有起心动念啊，眼睛张开了，你看外面的，那个时候是那时候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叫见性见啊，见性见，见色性的、啊、不叫色尘呐 啊见性见色性，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呐、啊。非常可惜，到第二念就夹杂了啊，头一念保不住啊，第二念就夹杂了啊，就起心动念了，就分别执着了啊，这一下就堕落了啊。所以我们常在大乘经上看到，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我们不懂啊，其实佛讲的话是真话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六根起作用，念念都是第一念，念念都夹杂着二三啊，夹杂着二就是分别执着，夹杂三呢就加妄想啊，这样的变成凡夫嘛啊，把你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舍掉了啊！佛菩萨希望我们回头啊，觉悟啊，一觉悟，自性里头圆满的智慧啊，就现前了啊！所以要晓得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在大乘法里称之为烦恼。啊，妄想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啊，这三大类的烦恼啊，是我们迷失了自信的智慧德相啊，而不能够证得。佛啊，跟化身菩萨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啊，他们的用的功夫是怎么用的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，修定啊，怎么个修呢？见色闻声呢，学着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学这个大定啊，啊，确确实实不再被外面境界影响了啊。佛法讲呢，为境所转呢，它不会被境所转，这个转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影响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 啊，他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定慧等运呐。啊，所以他的智慧是圆满的。啊，无论你是学过的，还没有学过的，只要一接触就通达，就不会有障碍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从自信里头丢出来的，自信是圆满的，自信没有障碍。啊，离思无碍，思思无碍。啊，那么佛有这个能力，啊，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无所不知啊。啊，所以诸位在大藏经里面你去看了，啊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经呢，啊，佛说的，比如说放牛经，那问的人我相信他这个东西是找麻烦的，释迦牟尼佛肯定没有放过牛嘛，是王子出身嘛，他怎么放过牛嘛？哎，他问他放牛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对于养牛放牛的时候，要注意哪些事情，讲得清清楚，好像他真的是很内行的一个放牛人，啊，一个牧童一样。哎，你问他，他就知道，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啊。我们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答不出来了，为什么没放过牛？那么这是一切智啊，无所谓啊，所以我们要求智慧啊，求智慧有程序的，要先求根本智，然后再成就后得智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祖祖相传呐，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什么叫根本智呢？根本智叫无智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般若无智，无所不知。所以你要做，要想成就无所不知啊，你要先求无智。啊，无知是无知，就是修定啊！啊，所以现在求学的方法永远不会开智慧啊！为什么呢？他不知道修根本智，没有根本智，哪来的后得智？啊，诸位看看。这个唐大元居士的那个唯识的论述，他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叹息现代学佛的人不遵守啊，古老传统的方法。疏忽了根本智，所以就不可能有后得智啊！古人教学，连儒家，儒家实在讲呢，受佛家的影响很大根本智在什么时候培养呢？同盟教学方法之妙啊，妙不可言啊。